大家好，今天呢，想和大家聊聊我第一次去参加劲旅营的一个体验，因为我个人非常推荐大家去找机会尝试一下。当然可以参加我们 Now 的，也可以找离你方便近的。我觉得任何这样的体验都会是蛮有收获的。我很少遇见一个人会告诉我说他后悔了去参加了这么一个可能3天的、5天的这样的，觉得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大家都会有一些收获。那我当时第一次听说这个劲旅营这个东西是在一本书里读到了，然后当时那个作者就说他被朋友推荐去参加了这么一个，我记得好像是5天吧，还是几天，然后他去了就一开始就不是很相信这个东西是有帮助的，所以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他都非常的无聊，然后就一直觉得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花了钱来找罪受，然后就一直想逃走，但是又觉得太丢人了，就是跟朋友说我没坚持下来走了。然后结果就在第四天还是第5天，他说他看着一朵花儿还是什么，就突然就哭了，就很多情绪就全部都释放出来，然后他就终于理解为什么这个很有帮助。所以我当时读了这个，我就觉得，哎，这还挺神奇的，就是我也想要感受一下，所以我就当时还在上大学，然后我就放假的时候找了一个3天的，啊，一个劲旅营，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去的这个就是在书里那个作者提到他去的一个地方啊，在这个旧金山北部有一个叫灵石 （Spirit Rock） 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劲旅营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我当时去了之后呢，是合住，因为这个便宜一点，他给2个人住一间。然后到了那里就发现条件非常好，首先是在山里，然后去也挺麻烦的，然后去的时候手机几乎没信号了，然后很美，然后住的那个地方什么东西都特别的干净，全都是什么无添加、天然的，然后也没有味道。因为劲旅营很重要的一点，它需要你不要身上有抹香水啊，或者你洗衣液味道很大。那大家坐在一起，大家冥想的时候，你的这个味道会给别人带来很多干扰嘛，所以大家都特别的干净。然后就是不让看手机，当然都是自觉。然后也希望你不要带书，就希望你能在这个山里的这几天没有任何外界的干扰。互相之间也不能说话嘛，禁语，所以它会有这样的规则，就是大家就如果你非要跟你的室友或谁说什么话，你就写下来，写在纸条上。或者跟老师说话什么的，他专门有一个那个公告板，然后你有任何的你想说的，给大家说的，你可以写在上面。挺有意思一点就是你在后几天的时候，大家因为太久没有外界的信息进来，这个公告板就变成了这个像电视一样一个最刺激的东西。然后每当走过，大家都特别兴奋，就看，哎呦，天哪，又有人贴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都走过去看，然后每一个字每一个字细细的去读。因为实在是太无聊了嘛。总之，一开始确实不太好适应，就是又没有书，没有手机，没有任何的东西，你就跟自己的脑子里的各种想法作伴。但是它其实神奇就神奇在这儿，我自己的猜测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太无聊了，让你脑子当中很多你曾经特别不想去想的东西，比如说一些情绪、一些事情，你一直在逃避，然后你逃避的方法可以是去看抖音、玩游戏，种种。那现在你没有这些东西了，然后你脑子这些想法反复重复了太多遍，然后有些东西它就不可避免的被挖掘出来了。也有可能是你脑海中很多想法，它因为太无聊，它会互相碰撞，然后有些你从来不会去想的事情，或从来不会去想的角度，你就去尝试了。然后很多东西就突然就会想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就会有这种很奇怪的、没有任何征兆的一些突破。所以这是我很推荐静语营的一个原因啊。那我当时去了之后，第一天一样非常的不知道在干嘛。那时候我冥想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休息也特别浅，所以大部分时间也是在走神的状态下，然后就觉得我来这也是 白来了，然后也有点觉得是三天有点太短，因为一般很多时候都很有可能三天你下来就什么都没有任何体会，因为太短了。所以推荐大家一开始至少去个五天的，然后当然你要是能坚持下来去个七天十天更好，那一开始这样有可能会太难，所以从五天开始还不错。然后我第一天没什么感受，第二天也没什么感受，就在第三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是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个老师给大家的讲话，差不多一个半小时，所以那算是你一天当中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老师晚上给你讲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可以是任何爱自己，或者是任何你知道就是如何克服我们冥想中的一些常见的误区都可以，所以话题不定，所以你会很仔细的听，然后你第二天可能你全天想的东西都是前一天这个老师讲的东西，因为你没有别的可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好的东西它会算是生根发芽，因为我们平时听到一些有用的知识点，因为一天当中的信息量太大，根本就不会去仔细去想。你读一篇微信文章，文章告诉你说十个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人的好习惯，然后你读了每一个好习惯都挺好的，然后你读完之后觉得啊，这些好像我也都听说过，然后你就过了，其实对你没有任何的收获。但如果我就跟你说了这个好习惯中的一个，然后我告诉你这一天你什么都不能去看了，你就坐在那里想着一个好习惯，你有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特别大的突破。其实大概道理就是这样，所以我在最后一天的最后老师最后一个讲话，第二天我们大家就都各回各家了，然后突然就有了一个很大的突破。对我来说这个突破本身我在这里我不太想说，因为说出来之后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但是总之它改变了我很大的一个看我人生世界的一个角度，然后这也是第一次让我意识到说冥想它是一个对我很有帮助的东西。从那之后我也觉得我很幸运，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这么一个小的顿悟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也不会再去第二个静语营再往下走，所以推荐大家有机会去感受一下。然后有些静语营它也是会纯素食，对身体也不错，算是一个叫什么排毒的过程。静语营一般的日程，就是我参加的这个日程呢，就是早上你很早它就会有一个冥想，然后一般冥想也就是半小时，大多数也都是有老师在前面来带领你，带领你完了之后呢，他会半小时他会休息一下，这个休息它可以是你去喝水然后走两圈，但它一般不会是连着都是坐着的冥想，它会是坐着的冥想和行走冥想交叉着来，这样让你身体也舒服一些，因为很多人有背的问题嘛，所以你常坐其实不好，所以然后可能早上练到八点多就有早餐，当然早餐也都是全素食，吃完早餐继续回去带领你冥想练习，然后再行走一直到中午吃午餐，当然你在练习的时候很多时候脑子想就是什么时候这个可以结束，对呀，什么时候可以吃午餐，午餐吃什么，对，这是非常正常的。然后有些时候你也可以自己选择去散步，我有时候会这样，就是我在觉得想多走一走，它在山间有些时候会有一些专门可以散步的地方，非常美。当然这个根据你在不同的静语营环境会不一样，有些时候它也会有一个老师和学员之间的交流这个是你可能唯一的机会，你能说话的机会，就是老师会问你，觉得你可能这过去这两天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问题，他帮你解决一下。所以我有过那么几次这样的，就是有些时候一对一的，有些时候是一个老师对可能四五个学生，让大家都分享一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不记得这是不是第一次我去这个静语营，然后有一位中国人，对，一看就是一个中国女性，那她就在分享的时候她说，我来这里是因为我的儿子，他是一个大学生，他说他每次看到我他就会想起他的孩子，他的儿子在大学的时候自杀了，然后他就是非常的就已经痛苦了一年多，然后一直走不出来这个痛苦， 所以他选择来试试看能不能冥想能帮助到他。啊，这个中国的妈妈让我当时也是为她难过了蛮久，但是我也是祝福她吧，希望她现在已经走出了这份痛苦，也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是对，在冥想尤其静语营会遇到一部分这样的人，他们真的就是因为痛苦，然后因为抑郁等等来这里，想看能不能走出来。当然也有很多人他来这里就是想自我提高，也会遇到一些年轻人，他们就是想控制自己的情绪，也有一些人他是为了能开悟，在禅修这条路上。虽然像这样的静语营，至少我去的这个是完全没有宗教背景的，不是在一个寺庙里或什么的，它就是一个开这样静语营的地方，但是也肯定会有很多人为禅修而来。这个就是我的第一次参加静语营的一个体验，不知道这个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吧，但是我们下次再聊可能美国一些其他的训练冥想的方式，因为还蛮多的，可能大家会感兴趣吧。欢迎大家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写在留言中，我们下期再聊。